今年三月初，大会发言人傅莹在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的首部反家暴法将在今年8月提交人大审议。这个消息对家暴的受害者和各女权组织而言，无疑是一种惊栗。然而，由于中国立法程序的不透明性，在法律正式出台之前，大众无从得知法律的具体内容。那么，这部法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中国妇女的权益，仍旧是一个问号。北京的民间公益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的共同发起人冯源对美国之音说，反家暴法在中国的推进所遭遇的阻力还是很大的。这种阻力首先是中国社会对家暴行为的容忍度相对较高。他说，
尤其是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施暴，好像自己周边也没有人什么有严重的暴力，好像就觉得这个问题不严重啊。那么其实在我们看来呢，这种态度恰恰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家庭暴力它之所以存续，它之所以让很多悲剧就是酿成，就是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自己不施暴那好像就没事了，而这种态度呢，就造成了对暴力的漠视，对暴力的否认，甚至有时候呢，对有一些暴力的容忍。
其次是立法者和决策者对家暴行为的认知程度不够深入。
从我有限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他们正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基本原则上他们觉得应该是反对家庭暴力，但是在具体的就是到底要用多大的力度，在多大的范围上，就是以综合的多机构的来干预这样的一些家暴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观点上还是存在的一些差距。
华盛顿反家暴权益组织 DC Safe 的工作人员杰西卡·崔斯曾在中国的湖南省教书，他说那个时候就有女学生向他倾诉遭遇家暴的经历，表达对中国家暴处理体系的无奈。他说
我教大人是 adults 英文的时候我记得有两个女生对我说她有家庭暴力的问题，可是不是对她的老公，对她的婆婆，所以他们有婆媳的问题，也是 physical violence， 也是 emotional abuse， 是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帮助，因为没有公司会帮他们，所以他们知道我是一个 social worker， 所以他们问我如果我在美国，我可以获得帮助，如果我碰到这个问题，我说可以，因为美国的法律是不一样。可是他们说在中国没有办法。
杰西卡介绍说，美国的许多非营利组织都和警方、法院有合作，比如他所在的组织就在法院设有办公室，每周一到周五会有工作人员为遭受家暴的女性提供帮助。他认为这种多机构的协同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他说
So I think even if the law is implemented in China, you know, there still needs to be someone to give victims information.
我认为即使中国出台了反家暴法，也需要有人来为家暴受害者们提供信息，告知他们所拥有的权利。有时候受害者到警察局求助，警察不会帮助他们，那么他们下一步可以做的就是打电话给其他可以提供帮助的人。杰西卡还谈到，相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美国的中国女性在遭遇家暴的时候很少求助，或者是忍耐多年后才会开始寻求帮助。他说
Most of the Chinese victims we would see are married, so they've been married for a number of years.
我们帮助的大部分华裔女性都是已经结婚多年的，有很多结婚约10年，这和美裔的受害者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美裔受害者都是没有结婚的，所以他们是处于约会暴力的情况，但是华裔受害者已经结婚多年还有孩子。那么我们对华裔受害者说的最多的就是他们是否希望申请孩子的抚养。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社会可谓根深蒂固，即使是漂洋过海嫁到西方的中国女性， 也难以立刻转变观念。中国反家暴法的出台，或许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遭遇家暴的女性撑起一把保护伞，而真正杜绝家暴行为的出现，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孟小艺，华盛顿报道。